主日清晨与大家一同敬拜，有诗歌，有诗班为我们献这么洪亮的诗，好像是我们自己一起参与对主的敬拜。今天跟大家讲的是继续看马可福音。其实马可福音中间最重要的一节，也是大家非常熟的一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人说，如果马可福音没有读过的话，就读完这一节就把马可福音的最重要的信息读完了。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为众人做仆人的王。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想法哈？因为这个题目本身是一个不是很和我们平常脑筋里边所想到的这个印象哈。因为王就是王，王不是做别人的仆人，王是不听别人的话的，王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没有老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老板，但是这个王呢，就是做仆人的。做仆人怎么可能是王呢？可能是我们上面有老板，那底下我们有支配的人，所以我们可能是做一些人的仆人，听别人的一些人的使唤，但是我们不可能做众人的仆人。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跟我，他是做众人仆人的王。许许多多的人，所有的人他来都是来做他们的仆人，可是他又是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想到，其实我们的文字里面都有一个图像，一个文字的一个叙述，我们脑筋就产生一个图像，所以这个图像就跟我们的对于这段文字的了解可以连接起来。但是在图像里面呢，又有文字，我们现在的书，我们现在的网络里面都有很多的文字，也有很多图像，我们看到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个解读。这个解读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心里面对于这个文字和图像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呢也多多少少的反映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了解，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对事情的看法，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了这个图像之后呢，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自己跟这个图像要放远一点，我们不太愿意把自己放在里边，因为有的时候这些的文字和图像呢让我们是很不舒服的。这个都是理论，在大家讲什么呢？因为今天的题目是为众人做仆人的王，大家想到王是想到什么？我就想到了这幅图画啊，这幅图画在这个罗浮宫博物馆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图画。这个画是讲到拿破仑的加冕典礼啊，虽然我没有去看过，但是在这个网络上你可以找到哈，这幅画是画整个的一面墙壁啊，非常大的一面墙壁，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画。大家如果要仔细看一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里哈，就是拿破仑哈，拿破仑在这边，他手拿了一个王冠呢，他给他的妻子，这个是 Josephine 哈的皇后来加冕。这个旁边很多的人啊，这个画里面听说有100多个人，这100多人都是真人，后面都有他的故事啊。最好玩的是这个旁边有一个这个 Pope 哈，这个教宗哈，坐在这个地方，好像是官吏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拿破仑在这个他在称王要加冕的时候啊，原来是请这个教宗给他加冕的，结果这个他一站起来，他觉得他太伟大了，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王，所以他把那个冠冕从这个教宗的手里面拿起来，就给自己戴上去了。因为这个教宗不配给我加冕，所以他就把自己的王冠，那个王冠往自己的头上戴，然后把他这个妻子的王冠呢，给这个Josephine 和他的太太皇后戴上去了，这个才像王啊。 这个王的加冕是非常的荣耀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再跟大家看的哈，这边有一个图像，还有一个文字哈。这个人要煽动整个欧洲来完成他统治世界的梦想。大家看到这个以后，觉得这很合理啊，这个就是希特勒嘛，希特勒就是煽动整个欧洲来完成他统治世界的梦想。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这个是在1940年的一个德国的一个报纸上的摘录，德文的报纸上面有一个希特勒的像，它里面呢记载了希特勒那一天对于整个德国的一篇演讲的演讲词，中间这是希特勒讲的话。他说这个人要煽动整个欧洲来完成他统治世界的梦想。他在讲谁啊？他讲丘吉尔，因为那个丘吉尔刚刚当总统。好，所以完全跟我们的想象是颠倒过来的。那我就觉得很可笑，这个明明是希特勒嘛。好，所以希特勒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把他自己来统治世界的梦想呢就投影到他一个不喜欢的人，文字和图像的解读。那我们解读这个图像和希特勒解释的这个图像是不一样的。就讲到这个图像的问题，我就想就把他自己呢投身于这个图像的外面。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像，这个呢是我们家的狗啊，我们家有个小狗啊，它趴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两个耳朵都向下垂啊，眼睛往外看，是一副很无辜的样子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家半年以前死了哈，所以我们是蛮想念它的，我就从那个照片里面知道，然后底下有一句话哈 ，Watch what you're doing, young lady。这个时候我们家看到这个就觉得很好笑啊，因为这是我家女儿啊来教训我们家狗的一句话啊。因为我们家狗从小在这个 house training 的时候，不要让它家大小便的时候，是我们家大女儿教它的。它如果我们家狗如果是随地大小便的话，就要把那个狗拉到那个大小便那个地方让它闻，然后跟它叫 Watch what you're doing, young lady。 哇，好凶哦！哎，这个狗呢，被它这个一训练哈，训练的还蛮好的。所以每次我们只要跟它讲这句，哇，就快就对它就这样子了，趴在那边眼巴巴的来看哈。我们刚才觉得，我们第一次听到这都觉得很好笑哈。我们这个女儿哪里来学这么凶的话哈？可能是学校学的哈。后来就发现呢，她在他心里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狗，骂狗就用这句话。然后再仔细想想看呢，好像这次也是我们讲他的时候的事情。好，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看起来很不舒服啊，因为小孩的那个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影响小孩子的。那当小孩子这样子表现的时候，我们再仔细想想看，哦，原来是我们就是这样子教孩子的。但是我们常常把自己置身度外，好，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孩子问题，置身于外。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我们今天来看这节经文哈，这些经文是我们蛮熟悉的经文。我讲这些就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来读经祷告的时候，把我们自己投影在这个里边，不要认为这个故事已经太熟了，我已经知道它里面在讲什么了，所以我们就隔着很远的距离来看这段的圣经啊。其实这个正是表示我们心里边的内心世界。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福音，这个福音书是马可福音，我们继续来看10章32节到45节，10章32到45节。我们还是我们请应的方式，我来读双数节，及弟兄姐妹用单数节回应。好，马可福音的10章32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路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耶稣叫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
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耶稣说：“要我给以你们做什么？”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让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因为你说你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主啊，我们身为你的门徒，主啊，我们走在门徒的路上，也是要走这一条服侍众人甚至舍命的路。主啊，我们就求你把这些熟悉的故事、熟悉的经节，今天作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看到了这个整个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这两位雅各和约翰，他们对于将来的荣耀的解释。这边我在雅各约翰对于德国的想什么想象呢？我想这张图啊，这是在罗浮宫里边的一个很有名的画。这幅画什么呢？画一张把这个波斯王国的大力王三世把他打死了。结果大力王的三世的母亲看到这个他们得胜来了以后，就非常的害怕。这个全部的人都是这个波斯帝王的这个王族的眷属啊。他看到了呢，他跪在这个地方就要来摸他的脚，求他让他们可以存活啊。结果呢这是亚历山大。结果呢后来发现呢，他拜的人拜错了哈，是拜亚历山大的一个将军，因为他穿红色的衣服走在前面是很威风的，所以他就非常的害怕，把亚历山大一气起来把他们都全都杀了哈。就这个亚历山大就走到前面来，把他那个将领把他推到后面去，就跟他的母亲说没有关系，他也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非常的很会带部队，很会带军人啊。那这个故事是非常的长哦。后来这个也是这个大力乌王三世的母亲把他当成儿子，就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后来是非常的好。你看他杀了他的儿子成儿子，这是一个蛮是。但是呢，雅各约翰对于德国，我在想如果用一个图画来表示的话，他们想到就好像亚历山大把波斯王朝征服了，所以他们要得这个国。为什么呢？因为犹太那个时候是亡国的，受罗马帝国的统治的。所以在耶稣一直讲说他耶路撒冷他要德国的时候，他心里面想什么呢？就是说要来得这个国了，旁边那个人到底是谁呢？就好像这个亚历山大旁边的这个将领一样，他巴不得人家，因为他站在这个君王的旁边，他也争了光。所以雅各和约翰对德国的想象是这样子。但是耶稣在荣耀里边的两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都知道了，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有两个十字架，那个两个十字架就是那些两个该死的罪人所钉的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受的喜你们也要受。
你们可以喝吗？他们觉得他们是可以喝，可是他们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喝怎么样的杯。所以这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这个总结啊。我们来看这个前后文是什么呢？前文就讲到哈，在这个第十章前面，耶稣就要讲到一个人要靠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是一个我们也都很有经验哈。这个人如果很成功的话他们不太容易能够谦卑下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接下来呢，十章二十八节就讲到门徒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当主耶稣跟这个有钱的少年官这样子讲的时候，这个门徒在旁边觉得我们还不错啊，因为我们真的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那主耶稣，我们要跟从你，那我们跟从你的报答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主耶稣说在今世能够得百倍，在来世得到永生，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应许啊。所以马上就接了这段话，所以我们也是觉得雅各和约翰讲的也没有错，他们因为今世要得到百倍，来世要得到永生，所以他们在想到说我在你荣耀的里面我的地位是怎么样，这个是前文啊。当然我们就知道他们不了解这个真的耶稣左右是什么意思。后文呢马上就讲到这个瞎子巴迪买得到了医治。这个瞎子眼睛张开了以后呢，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十章五十二节。这个就讲到这个是从耶稣门徒的路上这一路走发生的事情。门徒不了解耶稣，门徒虽然这个身体是跟随耶稣，但是他们心没有跟随耶稣，他们的眼睛没有看见，但是这个瞎子巴迪买呢，他看见了以后就立刻跟随耶稣。所以这个前后文夹在一起有一个起伏和转折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分段，也是蛮好分啊。门徒要承受耶稣受苦的使命，32到34节。但是呢，门徒不明白耶稣要受苦的使命，35到41节。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要以为大为首，如果一个人要为大为首的话，要以耶稣为榜样。然后后面就讲到跟随耶稣啊，要跟随耶稣就是要来侍奉众人，甚至要到一个舍命的程度，这个就是门徒的道路。这个就是我们今年主题门徒的道路，我们也要跟随耶稣所走的道路。好，我们这四点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段，门徒要接受耶稣受苦的使命。我们看在这边讲哈，32节，他们在行路上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耶稣走在前头，门徒跟在后面。我们好几次讲了，这个就是门徒的道路，耶稣走什么路门徒就要走什么路。所以后面耶稣要服侍众人，要舍己为众人的赎价，这个也是门徒所要走的路。那怎么样讲呢？这个一开始呢，32、33基本上是在这个一连串的门徒的路上，主耶稣第三次的来讲他要钉十字架。第一次在8章31节，第二次在9章31节，第三次在10章33到34。你看8、9、13章都是几乎在相同的地方，主耶稣三次的讲他要上十字架。但是这三次上十字架呢，是这个后面的都不一样。第一次是门徒非常的惊奇，第二次呢是门徒有点 confused， 有点不太清楚，第三次呢是门徒不但稀奇也都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一直讲到耶稣，讲到他的死，耶稣要死的话，如果要受死的话，他们怎么办？他们害怕。然后这个第三次呢，也是耶稣于十字架最详细和最巅峰的描绘。好，第一次呢是一个间接的一个讲法啊，第二次就非常的直接 说耶稣要怎么样的受死。第三次就非常的详细，这边讲到说是祭司长和文士要定他的死罪，而且交给外邦人，在他死以前要到信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复活，这些是主耶稣以后发生的事，完全一个最详细的描写。那怎么办？在这么详细，在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第三次的跟这个门徒讲以后呢，我还不能够明了耶稣受苦的使命。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因为他们这个是在前面说今生得百倍的应许之后，这个今生得百倍的要怎么样的了解呢？跟后面主耶稣第三次讲到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这么多的苦，而且是要被外邦人来定死，他们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那他们想到的是想到的荣耀，因为这个雅各和约翰说，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是德国，他们想的是荣耀。那这个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显然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的荣耀的彰显是在十字架的上面，是他复活的彰显，是他将来荣耀的再来的彰显。但是在这个再来荣耀的彰显之前，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这个今天也是我们所要经过的一个道路，但是雅各和约翰不懂，所以他们就讲到在你的荣耀里面，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他们就跳过那个十字架，就好像那个亚历山大到这个波斯王王朝的眷属的那个威风的一个光景。那主耶稣讲说他的荣耀呢，他喝的是痛苦的杯，他喝的杯是痛苦的杯，他受的喜是死的喜，痛苦的杯和死的喜。没有人愿意走这条道路，没有人会在他的这个脑筋清楚，他真的能够分辨好或不好的时候要走这个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难怪，这个不只是雅各和约翰的问题，因为后面讲到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和约翰。我就想另外四个门徒为什么会恼怒和雅各和约翰呢？不是因为雅各和约翰要受这个洗，要喝这个杯是这么难喝的觉得这个好位置，这个好问题怎么先被他们问走了？其实我们心里边都想同样的问题啊，但是你们两个胆子好大，你们还以为你跟耶稣很亲近，到变相山上被耶稣带着，你们是那种圈内人 inner circle， 所以就把这个的好事就先给我抢走了吗？弟兄姐妹，这个我想不仅是十二个门徒的问题，今天也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主耶稣是怎么样来回答呢？从42到44节就这样讲说，为大为首的要以主耶稣为榜样。主耶稣为什么是大，为什么是首呢？因为他服侍众人，因为他为教会舍己。那我想这里面我们仔细来看有一些的名词的一些的转变。我们看在个35节，雅各和约翰怎么样问耶稣的。好，他说夫子啊，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他们叫耶稣叫夫子。可是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纳闷，不是主耶稣在第一次讲到他要受洗的时候，他说众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讲了半天的答案，后来只有彼得讲的是对的那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还称耶稣为夫子呢？可能是以三年多已经跟了，口头禅已经叫习惯了，就不经意的说出来的。可是圣经在这边写，特别写到说是夫子，显然是门徒们对于耶稣的了解还蛮有完全的透彻。他对耶稣来到 这个世界上的心意还不能够理解。虽然耶稣在两次都非常的有耐心的、有细心的跟他们讲，你想想看，这三次讲到耶稣要上十字架，门徒的反应是完全的让人失望的反应。第一次反应是彼得说万万不可，对不对？第二次的反应在路上来争谁为大。第三次的反应就是说，你那两个位置先给我们两个，其他的人你暂时不要管，因为我们两个跟你是最熟的人。夫子，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但是耶稣自己叫自己是人子，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堕作人的赎价。主耶稣说，我今天是以人子的身份，以人的身份来跟你们在一起，以人的身份来上十字架，为了要救赎你们。那很奇怪啊，如果我们仔细来看马可福音的话，马可福音其实有常常有用这个主这个字，这个主。其实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就讲到了这个福音的起头，这个有人喊着说，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以主，耶稣就是以主的身份在马太福音出现的。然后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前面讲到称为耶稣为主的全部都不是他的门徒，都是外邦人，或者那个血肉的那个妇人，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讽刺这些门徒跟了耶稣这么久，对耶稣的使命，对耶稣的人，虽然有一个知识上的认识，但是没有到心里边去。那主耶稣呢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他们有大臣操管束他们。这个每次在就说这个来治理来管束原来是一个主的一个身份来可以做的。耶稣基督是主，但是没有来这个治理他们，没有来超权管束他们，但是人呢，人的君王呢是来治理和管制的。所以我就查一查这两个字非常的有意思这个治理和超权管束呢，在这个原文是一个 lording 和 authorizing。 这两个字呢，原来在圣经里面用在是神赐给人管理这个地的使命上面，在其实是译本的时候，就是创世纪前面第一章讲的人要来治理管理这个地，所以治理和管束是人对于大自然的责任。但是因为人的败坏呢，我们就把治理管理这个人呢放在人的身上，因为我要骑到别人的头上，让人家来做我不想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用这个治理和超权管束呢，就讲到说人已经把这个王的这个权力和地位解释错了。那主耶稣又在讲说，为大是侍奉众人的用人，哪一个是最大的，就是他可以来服侍许多人的。其实这个为大和为首这两个字在主耶稣在第二次他要讲到这个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真为大的时候，主耶稣都已经讲过了，就在九章三十五节，这在这个十章又在讲同样的事，可见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门徒就是今天的我们都一直不懂的事情，为大就是要侍奉众人的用人，为首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众人的仆人，这个仆人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奴隶，比用人更差的就是完全没有主权，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的用人。为大为首要以耶稣为榜样，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子来侍奉众人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十章四十五节最重要的一节，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句话 是马可福音最重要的一节，也是曾经感动过很多的基督徒把自己的一辈子放在福音上面的一个经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句话里面有两段的话，第一个是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是讲到服侍。所以我们今天来服侍众人，我们今天做一些好事好来帮助别人是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服侍人和不受人的服侍，来服侍人的后面的目的，就要把这个主耶稣的救赎带到我们所侍奉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铁轨一样，两边都要做的，不能铁轨不能是单轨，只能走一边的。所以我就想到呢，是说我们是不能停止在社会上面的慈善工作。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讲到，我们教会要 get involved， 要在社区里面发挥是盐是光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禁的常常想到，我们就做了一些事情，好，我们去这个发食物啊，我们去做那些好事啊，打扫清洁啊，给他们一些的穷苦人的一些好处，这都没有错，这是服侍人。但是不能够停在慈善的工作上面，因为这些的慈善的工作，这边的善事要带出来主的救赎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是最大的好事，那个是最大的善功。所以我们今天讲到马可福音，我希望大家有两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是我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个服侍后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主耶稣要舍命做多人赎价的这个最好的一个礼物来送给我们所要服侍的人。所以很快的我们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很容易的其实大部分的观念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些经文是怎么样的回应。我想我们的回应呢，首先一个就要把我们从自己置身于外的投影中间走出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啊，至少我以前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都替耶稣着急啊，这些门徒都很笨啊，怎么耶稣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问问题都问了错的问题，为什么他们都不懂呢？好像就把我放在外面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跟随耶稣走这个门徒道路上的门徒，如果那个时候的门徒不懂的话，难道今天我们真的懂了吗？就好像我的女儿对我们家那个狗说 Watch what you're doing young lady， 看看你做什么好事，你这个大小姐。哇，我看哇，原来我们就是这样子讲我的女儿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自身度外的投影中间来走出来，因为主耶稣讲的不仅是门徒，也是我们。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能够有这个服侍众人的心吗？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愿意把自己的最好的生命中最好的拿出来，把主耶稣这个做多人赎价的信息带出来吗？即使愿意的话，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也要认清今天我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我们要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因为圣经上新约有那个新约的时代，他们有他们的问题，我们今天我们要服侍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这个环境。我们前一阵子在查这个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登山宝训里边常常有这句话哈，你们听古人有这个话说，下面是什么？我们都查了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啊，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古人有话说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个 社会的一个环境，现在社会环境对于社会现象，对于伦理道德的解释，有人这样子讲话。但是我告诉你们，但是我们对这个社会要怎么样回应，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圣经上的这个东西就囫囵吞枣的就吃进去了，就觉得为什么我不听我呢？为什么圣经的权威你们不听呢？因为我们要认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人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时代，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没有真理的环境，没有错。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或者跟年轻人来讲道理的话，他不想听的。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传媒，所有的这些的信息告诉我们的年轻人，就是说真理就在你的心里边，你要来寻找你的自我。不是这个，不管是宗教，不管是道德，不管是社会，都是为了社会的一个架构来加在你身上的。所以你要回到你的心里边去找你的自我。所以这些年轻人，你讲教条他不会听的。这个在不一样的这个传媒里面常常的要讲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在他的思想和环境中间开始跟他有一个真正的能够谈到心里边的深谈。我不禁让我想到前几年跟孩子们去这个每次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去看这个看一场电影啊。有时候我女儿就请我们看一场电影叫 Frozen 啊。Frozen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那电影真的是还蛮好看的，我们是适合全家一起去看的哈。那个里边在讲什么呢？就是讲一个女孩哈，她生下来就是公主，她穿着是公主，她讲话也是公主，她行为也像公主，可她受不了了。她有一天哈，她就跑到那个 Frozen 那个冰宫里面，把她那个公主的衣服一脱，把她那个头发绑的那个公主的那个头发一拉出来，就马上换了一身的服装，她得到了自由了，因为她脱离了这个约束，脱离了这些捆绑。弟兄姐妹，我们的小朋友看到的这个信息到底是看到了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后基督教主义的自我实现的一个价值观，就在他们身上了。我们要认清，然后呢，我们要摆脱我对世俗为大为首的默认。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是做有权利的人，我们讲话有人听的人。当我们的孩子或者是觉得他应该听我的人不听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生气，我非常的愤怒，因为我原来就是比你大的，我原来你是应该能够听我的。如果他不听的话，那至少说我要做到一件事情，你可以觉得我这个人是值得听的，我这个人是值得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世俗为大为首的默认。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硅谷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弟兄姐妹，这个人就是我。我信主了以后，我觉得信主真好，侍奉真好，但是我有一个更大的愿望是什么？我真的是愿意在职场里面非常的丰顺，我可以做一个大家都羡慕的事情，然后因为他羡慕我，我就说我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把福音传给你。弟兄姐妹，后来我发现这个错了，我就是像这个门徒一样，我要在荣耀里边，在耶稣的荣耀里边来分享他的荣耀，然后再把我这个侍奉的心摆上去。这完全是颠倒过来的。弟兄姐妹，除非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荣耀，把我们自己认为最好，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服侍人，做众人的仆人。然后呢，我们要以真理在我 自身的实现为见证，以真理在我自身的实相做见证。这怎么样讲呢？弟兄姐妹，就说我们今天跟人家讲大道理哦，不太容易了。因为以前至少说大家都还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有一个真理在那个地方，我可以去寻找真理。你不知道真理，我就把这个真理能够介绍给你们。但是弟兄姐妹，现在的人说真理不在外面，在我的心的里面。我如果心里面没有感受到这个真理的话，你讲再多都没有用。但是怎么样能够到他的心里面呢？弟兄姐妹，我想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有真理的人，我们就不一样，有真理的生命。我们有真理的生命，就有真理的见证。他看到我们真理的见证的时候，他才会思想，他才愿意来听。这个就是在彼得前书讲的，说有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就以存以温柔谦卑的心回答众人。怎么会有人问我们盼望的缘由呢？因为他看到我们的盼望，那个盼望也是他的盼望。我想到有一个，就想到这个新约时代。好了，新约时代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怎么传福音的？他们是受逼迫的一群，他们怎么可能去传福音呢？他们没有办法开很大的布道会，也没有牧师，也没有很好的讲员来大型的布道会。他们怎么样把这个？他们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因为他们把这个生命活出来了。即使这个真理跟一般社会上所认为的真理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但是他们生命的相交的之后，人家就愿意来听，人家就好奇，人家愿意来试着来走这条路。所以以真理在我自身的实践为做见证。如果今天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这么好的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先想想看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什么，先不要怪他为什么不听，然后才能脚踏实地的来服侍我身旁的众人。脚踏实地的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做起，从我身旁开始做起。我想我们身旁最可以开始做的就是我们身旁的家人。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把我们的价值观传到下一代呢？我觉得尤其做父母是非常的困难啊！做父母就是为大为首的，因为我们有这个责任把孩子们带到真理里面来。但是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要做众人的仆人。弟兄姐妹，我们难道不晓得有多少人想过说我们做家长的也可能是我们孩子的仆人？至少在这个救赎的真理上面，我们是要这样子做。最后讲个很小的见证啊，我们最近的祷告会，还有同工的一些开会聚集的，常常讲到我们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啊。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就讲到很多青少年，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父母非常的关心，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听兄姐妹，我以前听到这些事情哈。我心里边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感谢赞美主，我的小孩已经经过那一段太可怕的时间了。可是后来我想，这个不对呀，我这个难道是侍奉众人吗？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是要把我放在那地方的时候，我才能够有侍奉众人的这个心态和体会。所以我以前怕，第一怕的是青少年，第二怕的是小孩啊。这个儿童呢啊，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讲超过三分钟的话。我都不晓得这儿童主日学啊，哇，那老师是怎么样带他们的啊？啊，我以前因为很早的时候带过一个礼拜的 BBS 哈、啊，那个一个礼拜我请了一个礼拜假，那个礼拜是度日如年呐、啊，每一天都是非常紧张的这样子的度过了，所以我以前很怕碰小孩子。但是如果要侍奉众人的话，弟兄姐妹，我难道 可以，他说啊，以后我只要疼孙子就好了，这些小孩子不是我的事情了。所以基于这个呢，我在这个的暑假就开始试试看来教小朋友的 Sunday School 这个 Summer 的Craft Program 哈。所以我这个暑假就教小孩子做飞机模型哈。哎，我发现小孩子很可爱哦，他们很认真，很喜欢呢、啊，动手动。做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一些的家长们来帮忙，哦，我也服侍他们，我就认识他们，我就知道这不是那以前很可怕的孩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名字，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爸爸妈妈，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来侍奉神，就是要这样子的侍奉人，侍奉人才可以把那个救赎的真理带给他们所最需要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这段马可福音的中心的这一节的经文的里边，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把我们带到这个经文的里边，因为我们再也不能置身度外了，主啊，因为这是你所走的道路，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我们一路跌跌撞撞的，主啊，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主啊，我们有很多的失败，主啊，但是靠你的恩典，主啊，你说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的，主啊，我们就凭着你的应许，主啊，愿意摆上我们，主啊，让我们今生就可以得到百倍。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